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继续为大家朗读《被钉十字架的王》，作者提摩太·凯勒，第七章污点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想靠着补偿性的好行为来让自己洁净，或掩饰自己的不洁净，但那是行不通的。先知耶利米将这现象描述得极为生动。你血用碱都用肥皂洗涤，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二节。耶稣与当时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丝毫未减。马可描述了一个事件，是耶稣与这些领袖对于洁净法规、饮食条文与礼仪纯净的规则等方面的歧见。如果可以确定针对这些法规条文的论战艰涩难懂，或只是古文物学者的研究兴趣，与今日的我们毫无关系，事情就简单很多。然而事实上，它所带出的议题与任何文化、任何时代的人与任何文化、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都深切相关。事情的经过如下：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。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、罐、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马可福音七章一至五节。根据洁净法规，如果你碰触了死亡的牲畜或人，如果你罹患传染性的皮肤疾病，像是生疮、发疹子或是痛疮，如果你不小心接触到发霉的物品，不论是你的衣服、家中的器具或房屋本身，如果你有任何身体上的排泄分泌物，如果你吃了被认为是不洁动物的肉，凡此种种，你都会被视为在礼仪上不纯洁、被玷污、污秽的不洁净。这代表你不能进入圣殿，也就不能和群体一起敬拜上帝。如此繁重严格的界限似乎太过严厉，不过仔细想想其实没有那么奇怪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人们常常在祷告的时节进食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培养灵性上对上帝的饥渴。还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有跪下来祷告的习惯，这样做不是很不舒服吗？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培养灵性的谦卑。因此，耶稣时代的宗教人士所奉行的各种清洗、努力保持洁净以及远离尘土疾病的做法，也是一种有形的帮助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灵性上与道德上的不洁净。除非得到某种灵性上的净化，才可以到上帝面前敬拜。如果你将和某个对你而言极为重要的人碰面，要向心上人求婚或事关重大的工作面试，你会沐浴、刷牙、梳理头发。为什么？当然就是要除去身上的污垢。你不希望身上有污渍， 也不想让人闻到异味。洁净法规的概念是一样的，不论在灵性上或道德上，除非你是洁净的，否则你不能到完美圣洁的上帝面前。关于我们在上帝眼中不洁净、不宜到上帝面前的这个事实，耶稣其实非常同意当时的宗教领袖。他不同意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不洁净的源头以及如何解决的主张。马可写道，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马可福音7:14-16。根据耶稣的看法，以我们的自然状态本就不宜到上帝的面前。大部分的现代人都对这个看法很有意见。许多人会说，古代人不了解自然界的运作方式，因此认为这个世界很可怕，所以就创造出一堆神话来解释这世界。他们想要更多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就想象出绝对的道德观，以及需要加以安抚的愤怒神旨。当任何事情出了差错，肯定就是那些神旨不满意的结果，以致古时候的人不断受到羞耻感与罪疚感的困扰。如今他们还会继续说，我们已经远离绝对道德观了，没有人能确定是非对错的标准，也没有人能确定关于上帝的一切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，也不用被别人的标准牵着鼻子走。此外，我们相信每个人有其人权以及个体的尊严。我们不认为人是不洁净、污秽、邪恶的。我们认为基本上人的本性是良善的，这是今日普遍的看法。就算真有位上帝存在，我们也不相信他是一个超然圣洁的神，而我们在他面前都是有罪且被定罪的。然而我们却仍然不断受到深沉的罪疚感与羞耻感所困扰，这种感觉到底从何而来？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，才华洋溢又奇特古怪的卡夫卡，在他所著的《审判》一书中就在探讨这个问题。故事的一开始，主人翁约瑟夫原本过着平凡的生活，但接着他却被逮捕，关进监牢。没有人告诉他到底他做错了什么，我为什么会被逮捕，控告我的罪名是什么，都没有人提。他从一个监牢换到另一个监牢，从一场审判到下一场审讯，从来没有人向他解释任何事。他碰到的每个人都很强硬，毫不妥协，冷漠无情。他们说，你必须去和我的长官说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他不断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审问，一个又一个的监牢，从没有人告诉他到底哪里出了差错。约瑟夫终其一生都苦思不得其解，也许是由于那个原因。我是因为那件事而被逮捕吗？我是做了那件事，但那似乎并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。不过也可能是，他永远无法得知真相。到最后，其中一个狱卒刺杀了他，他就死了。许多人认为卡夫卡在他的一篇日记中所写的一句话，就是《审判》一书的主旨。 我们觉得自己处于罪恶的状态，却又没有罪疚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活在一个不相信有审判，也不认为人有罪，却仍然感到内在有些不对劲的世界。卡夫卡所展现的具有重大的意义。虽然我们撇弃了当时的想法，仍然有种深沉无可避免的感觉，就是如果自己面对检验一定无法通过而被拒绝，我们深觉必须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，或至少要能掌控人们对我们的认识。私底下我们感到不被接纳，必须不断地向自己和别人证明我们是值得的，讨人喜欢，有价值的。为什么我们如此的努力，总想着只要我能达到那个程度就能高枕无忧了，而一旦我们真的达到了却永远不肯松懈，仍旧不停地努力再努力。是什么驱使着我们？为什么我们有些人永远无法容许自己让任何人失望？无论别人向我们要求什么，如何利用侵犯我们，我们都毫不设防，因为让别人失望就是一种死亡的形式。为何这种会让别人失望的可能性令我们如此困扰？这些自我怀疑到底从何而来？为何我们那么害怕沉弱与委身？卡夫卡要说的是，你不相信有罪，你不相信审判，你也不相信罪疚感，然而你知道自己并不洁净。也许你可以如此分析这样的心理：我有某种情结，我的父母不够爱我，我是个幸存者，我有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等等。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，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不洁净的。由外而内的洁净，耶稣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甩开那种不洁净的感觉。故事继续往下走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马可福音7:17-19。耶稣在此的用字遣词相当生动。无论你吃的食物是洁净或是不洁净的，它都是从嘴巴进去，进入胃肠，然后一点也不夸张地排泄到茅坑里。所以没有任何从外面进来的东西会让我们不洁净。又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马可福音7:20-23。这世界到底出了什么差错？为什么这世界会如此不堪？为什么国家、种族、部落、阶级彼此之间有这么多 什么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容易破损破裂，问题出在我们身上，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恶，就是人心里的自我中心，这就是罪。事实上，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邪恶使我们不洁净，以至于耶稣在稍后告诉门徒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怒了不灭的火里去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去掉它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马可福音9:43-48。罪恶的行为所提到的手与脚，与犯罪的欲望所提到的眼睛，就像是从你家客厅开始燃烧蔓延的火一样，好比你沙发上的一个椅垫着火了，你不可能还只是坐在那里说，哦，又不是整栋房子失火，只是个椅垫而已。如果你不立刻果断地处理那个椅垫，整栋房子就会被大火吞噬的。火永远不会满足的，它不可能小火慢慢地燃烧，也不可能被限制在某个角落，最后一定会将你吞没。罪恶也是一样，它绝不会乖乖待在那里，它总是引起与上帝的分离，导致无尽的痛苦。先是这一生，然后是接下来永远的痛苦。圣经称之为地狱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使用像截肢这样极端又激烈的画面。因为毫无妥协的余地，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地避免。如果我们的脚让我们陷入罪中，就应该将它砍掉；如果是我们的眼睛，就应该把它剜掉。但是耶稣已指出，我们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导致我们最不洁净的原因，并不是我们的脚或眼，而是我们的心。如果问题只在于脚或眼，就算处理的方法很激烈，仍然是有可能解决的。然而，我们却不可能把心切除。不论做什么，多么的努力，外在的解决方法都无法处理内在心灵的问题。由外而内的捷径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问题的起因是从里而外的，我们永远也无法甩开那种不洁净的感觉。正如索尔尼辛所言，那条分开善恶的界限，并非划分身份地位、上下阶级或不同政党，而是穿过每个人的心中，画在所有人的心里。圣经一次次教导我们，这世界并不是分成好人和坏人，也许会有比较好的人和比较坏的人，但在好人与坏人之间其实没有明确的分隔。想到我们的罪与自我中心，世上所有的人都是造成这世界如此不堪与破碎的原因。然而，我们却仍然尝试透过外在的衡量来对付这种不洁净的感觉，努力去做一些 耶稣说在根本上就不可能的事。让我举一些例子说明，其中一例就是宗教本身。如果我不碰下流肮脏的电影与对上帝不敬的活动，也远离不好的人，如果我有祷告与阅读圣经，如果我很努力地表现好行为，上帝就会肯定我的价值，会住在我里面，医治我的心灵。问题在于，正如耶稣所说，这样的模式根本行不通。你永远不会感到你是够好的，虽然你祷告并尽全力表现良好，你的心依然不变，你的心不会充满爱、喜乐与安全感。事实上，你只会更加焦虑，因为永远没把握自己是否达到标准。只要生活中出点差错，你会立刻陷入怀疑的漩涡。我还以为我拥有挺好的人生呢，上帝为何让这个情况发生？你永远不得而知。宗教不会除去我们的自以为意、自我中心与自我关注，完全不可能。它无法强化并改变我们的心，这是由外而内的方式。同样，试图由外而内的努力方式还有政治。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发生的种种情况，为数众多的英国政界知识分子在战后发现，他们整个世界观都瓦解了。始终是无神论者的社会主义哲学家乔德，在他逝世前1952年出版了《重获信仰》一书，描述他如何又回头相信上帝。他说，正因为我们抗拒原罪的教义，导致我们这些左派分子总是失望沮丧，因为人们拒绝理性行事而失望，因为国家与政客的行为而失望，尤其是因为不断发生的战争而失望。乔德认为，由于不相信罪，因此从他知识分子的圈子来看，不论是广大民众或国家领袖的行为都是莫名其妙，令人费解。大卫塞西尔侯爵在第二次大战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说，哲学上对于进步一词的专门解释，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人类未开化与原始的状态，然而其中的野蛮凶残却并未远离，始终存在我们心中。另一位同时代的英国作家与诗人陶勒斯·谢雨斯则认为，二次大战对于英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严重的打击。那个阶层原本抱着乐观的态度，相信进步与教化能够促进文明的发展，后来却发现在极权主义国家爆发骇人听闻的残酷暴行，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顽固的自私与愚蠢的贪婪，不禁令人感到震惊与警觉。这些情况等于彻底否定了他们原本相信的每一件事，对他们而言就好像整个天都塌下来了一样。谢雨斯在他的著作《信条或混乱》中提到，在上个世纪以及更早以前，政治是根据以下的基础而运作。人类社会的问题并不在于人心，问题乃是出于社会的结构，由于缺乏教育所致， 以及缺乏借由科学来运用我们所知道的知识。因此，只要能够弥补那些缺口，人类社会就能臻于完美。但是，近代历史中却不乏原本以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会令我们更美好，后来因理想幻灭而醒悟过来的人们。在这些不同的体系当中，人心的罪恶也都有不同的展现方式。政治是另一种由外而内的方式，同样无法改变人心。再来就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世界了。克里斯蒂娜·凯利会是非常成功的年轻女性杂志编辑，她曾任职于《Elle Girl》、《YM》、《Jane》与《Sis》等刊物的编辑群多年。若干年前，他写了一篇自白式的文章，文中他问道：为什么我们渴慕那些名流？以下是我的看法。身为人类，就是会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，因此我们崇拜名流，并且希望能够长得像他们一样，为了逃避琐碎无趣的生活。他们所做的一切美妙不凡的事，我们都加以认同，但这实在很蠢。随着这股完美无瑕的装饰、整形与抽脂的明星趋势，除非你原本就有极为强势的自我认同，不然一定在他们面前无地自容。由于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而崇尚名流，却令自己觉得更加不堪。我们将他们捧成高高在上的明星，但他们的名气却令我们感到更加渺小。身为杂志的编辑，我也参与在整个过程当中，难怪总会在一天结束之际，觉得自己浑身都弄得很脏。这实在非常符合卡夫卡风格。身为人类，就是会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。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，或在某个时刻，总有这种难以解释的无足轻重感，一种我们并不洁净，需要证明自己的感觉。流行文化告诉我们，有个方法可以变洁净，追求漂亮，拥有完美无瑕的肌肤，改变你的容貌，去瘦身，使自己长得像艺人名流。但是克里斯蒂娜·凯利说，那些名流虽然拥有美丽耀眼的外表，却也难以置信地无法处理他们自己的无足轻重感，更别提我们这些遥不可及的人了。由外而内的方法是行不通的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信教，对政治也没兴趣，也不会一味地追求流行文化。因此，为了向你指出，我们所有人都试图由外而内洁净自己，而且都行不通，让我再简短地回到基督教传教士工上的例子，你就会知道，没有一个人是不受影响的。人们为何选择成为传道人？怀抱崇高的理想，是吗？多年前，我读到斯布珍写给神学院学生的一本书中的一句话：不要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传讲福音。我那时才20多岁，记得当下心里想着，哪有人这么笨，会想借着传福音拯救自己的灵魂？但在经历多年传道生涯之后，你逐渐明白，如果你的教会发展得很好，有所成长，会友都喜欢你，你就会感觉好得无比。 如果教会表现不如预期，会有没有很喜欢你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快被压垮了。你的努力也是由外而内的。你一直以为如果会有喜欢我，并且对我说多亏有你帮忙，那么上帝就会喜欢我，我也会喜欢我自己。我原本那些无足轻重不洁净的感觉就会消失了。多年前我读到一篇重要的论文，以这样的方式展开。第一章十七节，那因着信心而称义的人必得着永生。我几乎同时听见一个声音在耳边说，没错，但那想借着讲道而称义的人，每个主日都该死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想靠着补偿性的好行为来让自己洁净，或掩饰自己的不洁净，但那是行不通的。先知耶利米将这现象描述得极为生动。你虽用剑，多用肥皂洗涤，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二节。由外而内的洁净无法解决人内心的问题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第七章剩余的部分，我们明天继续。